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今年71岁，曾经是乳腺癌晚期患者。我有幸有一个修炼法轮功的弟媳，是她告诉了我法轮大法真相，因此我摆脱了死神，获得了新生。我当年是下岗工人，丈夫工资也很低，还有一儿一女在上学。失业后，没有其他生活来源，我就做起了小买卖，天天蹬着三轮车，到集市的街边卖日杂用品。我没遇到过法轮功学员当面给我讲大法真相，但是在售卖的小筐里、小桶里、盆盆罐罐里，经常有小挂坠、小册子、折叠的单张等大法真相资料，我看见了就放起来，家里放了一大摞，但都没仔细看过。2023年9月1日，我回到远隔100多里路的娘家，参加小弟弟儿子的婚礼。热闹的婚礼上，我突然头晕目眩，一下子摔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大家七手八脚地把我送进县医院，一检查是脑出血，住院治疗了一些日子，我还是感觉不舒服。又一检查，乳房有乳腺肿块，到大医院一检查，已是乳腺癌晚期。我一下子就崩溃了，这是咋了？我快70岁的人，连一根白头发都没有，身体一直棒棒的，从来没生过病，连一般的感冒都摊不上，大家都羡慕我身体好。可是现在却一根大棒子砸下来，今后咋生活啊？我只能仰天大哭。接下来就是到省里一家大医院做手术化疗，经过6次化疗后，我浓浓的黑头发一根不剩。妹妹怕我难过，给我买了一个假发套戴在头上。我吃不下饭，每天只能勉强喝点营养汤，身体一下子瘦弱下来，130多斤的我只剩下90多斤了，走路都打晃，死神一步步逼近我。因为大弟媳离老家远，小弟弟儿子的婚礼他没参加。过后他知道了我的情况， 很快就和儿子开车来看我，给我拿来很多大法真相资料，还给我讲了几个明慧网上起死回生的真人真事。我听了有些信心了。2024年8月，我和大弟媳在老家又见面了，他送给我一本他珍藏多年的线装转法轮，包着精致的书套，看得出他非常珍惜这本书，但还是给了我。书里还有一个精致漂亮的真相书签。大弟媳让我好好看书，看书前一定要洗手，不要躺着或歪着看，不要折页。他一再嘱咐我要连续一看到底，不能半途而废，又教我法轮功练功动作。我当时基本学会了，他还给了我一个小播放器，里面装着师父的讲法录音、五套功法练功音乐、普渡济世大法音乐，还给了我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大弟媳嘱咐我回家找找当地法轮功学员，再跟他们学学。我回家后如饥似渴地看书，天天看，非常入心。大弟媳给我打电话，我告诉她，我先看书呢，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字字入心，真好啊。我每天都静静地看书，心情很好，病也忘了，身体不知不觉地轻松起来。2025年1月，我到做过手术的医院复查，身体各项指标完全恢复了正常。我太高兴了，立即给大弟媳打电话，告诉她我身体彻底康复了，感谢她的帮助。大弟媳也非常高兴，她祝福我，告诉我要感谢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我身体好了，黑黑的头发又长起来了，又登上三轮车到街边卖日杂用品了。我还要把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有缘人，让他们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跪拜师父救命之恩，谢谢师父。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那一年整个北京轰动了。悠悠万事，你我有缘，在纷乱复杂的世界，希望真相给您带来吉祥和平安。众所周知，1992年5月13日法轮功在长春传出，为了支持国家大型气功活动，李洪志大师带弟子参加了北京1992年及93年的东方健康博览会。两次博览会上，法轮功名声赫起。第一次博览会，法轮功被誉为明星功派。第二次博览会，李大师荣获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大会特别金奖及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那一年整个北京轰动了，法轮功在北京迅猛传播，不但吸引了广大气功爱好者，也极大地吸引了知识界的关注。中科院、清华、北大、八大学院纷纷成立练功点，教授、讲师、研究生纷至沓来。中央各大部委从部长、副总理到人大委员长几乎都看过转法轮。中共七个政治局常委的家属也都练过法轮功，其中包括江泽民的夫人王冶萍。就连医学界最有名的301医院院长李奇华也走入大法修炼中来。 法轮功以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迅速传遍神州大地。据1998年公安部的一项内部调查资料显示，短短几年内，法轮功修炼者已到7000万到1亿人，超过中共党员的总和。李洪志大师受到了上亿弟子的尊敬和爱戴，江泽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恨在骨髓里。1998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江泽民大为不悦，最终不顾其他六个政治局常委的反对，在1999年7月20号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并扬言3个月内铲除法轮功。江泽民下达了对法轮功群体灭绝的密令，名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深远直接火化，并且亲自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场迫害导致了亿万中国民众的正信被镇压，数亿人被牵连，全中国十几亿人都被卷入了这场迫害之中。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劳教、判刑、送入精神病院，遭受了上百种酷刑折磨。无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一直持续到现在。江泽民是发动迫害法轮功的罪魁祸首，他犯下了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23年的残酷迫害，法轮功不但没有被打倒，却红传到了全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因为法轮功不是一般的奇功，而是佛法。法轮功的经典著作《转法轮》已经被翻译成49种语言，在中国大陆以外公开出版发行。法轮功及其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以其对人类身心健康的巨大贡献，获得了世界各国的褒奖，支持议案达5000多项。李洪志先生也曾经4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据《江泽民奇人》一书披露，江泽民因为发动迫害法轮功运动而遭到海内外正义人士的起诉。早在2003年，美国、比利时、西班牙、台湾等国家就以群体灭绝罪起诉江泽民。江泽民处于极度惶恐，私下派中共代表通过各种渠道与海外的法轮功学员接触，提出要平反法轮功，被法轮功学员拒绝。江泽民死了，但他的罪恶不可能被抹去。在过去20年，江泽民在全球18个国家被控告，并且在全球37个国家被近400万人举报迫害法轮功的反人类罪行。江泽民死了，他死前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担心他因迫害法轮功而遭到清算，更害怕死后下地狱。据亚洲周刊报道，2004年6月5号，江泽民一行人日夜兼程秘密到达安徽九华山旃檀林寺进香，求地藏王菩萨保佑。后来江泽民自己向身边人透露，是因为前一日他自己做了一个极其恐怖的梦，梦见自己下了无间地狱，在那里受刑。此刻也许这梦境正在兑现。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都说后妈难为，一个在婚前就与先生定下协议，认为婚姻有了保障的后妈，真的能免于步入后妈的宿命吗？让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 我45岁才嫁给我先生。我先生的前妻因病去世，留下了3个女儿，都已长大成人。2个女儿已经出嫁，老三是个男孩，正在美国念书。我明白当个后妈是不容易的事，所以在婚前我就和先生定下协议，婚后如果我和孩子们有矛盾或争执时，希望他都能向着我袒护我。我先生不仅一口答应，还要我尽管放心。我很高兴先生如此顺着我，让我觉得这婚姻有了保障。可是现实生活并非如此。大女儿和公婆相处不好，没有争吵就打电话来找爸爸解决。二女儿因为不爱做家事，亲家母常到家抱怨，说三道四的。因为2个女儿眼中只有爸爸，没有我这个阿姨后妈，对我讲话也不太友善，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和他们相处。我们的生活习惯也不同，我爱干净，喜欢把家里整理得有条理，而他们则随心所欲，没有保持清洁的习惯。我勤劳地打理环境，他们不但不感谢我，还怪我不该丢弃他们的东西。我怎么做好像都不对。后来只要他们一回来，我就回娘家，弄得关系很紧张。先生平日也很吝啬，给我的菜钱常不够用。可是只要我向他多要钱，他就勃然大怒，甚至歇斯底里地对我吼叫，你就知道要钱，就不会买青菜豆腐省着点用。他常为家用钱的花费失去理智地大叫。后来每到月底，我就会向娘家母亲周转。母亲说这样不是长久之计，告诉我自我调试。不久，大女儿因为无法和家人相处，离婚，直接搬回家住，一住就是4年，直到再结婚才离去。这时二女儿也吵着要离婚，二女儿精神异常，不但无法照顾抚养孩子，还弄得家庭不宁，亲家母3天2头来理论，弄得我疲惫不堪，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我和先生的矛盾冲突也越来越大，不是为了钱吵，就是为了二女儿吵。天啊，这就是我的婚姻吗？我再也无法忍受了，我提出离婚的要求，可先生不答应，我就天天吵。时间长了，先生就迁怒我的家人，扬言要对他们不利，使我不得不忍气吞声，不再提离婚的事了。然而而后的日子，我整日以泪洗面，寝食难安，生活无望，又无可奈何。有一天，妹妹告诉我，有一个功法很好，叫法轮功，可以使人身体健康，还能修心，做个品德高尚的好人。她先给我看一本书，又开始教我练功。我从小就喜欢看人打坐，觉得这个姿态非常优美，祥和宁静。法轮功的第5套功法就要打坐。我虽然50岁了，可是很难盘腿了，但是我不怕疼，还是要学。后来我把妹妹给我的这本书《转法轮》很快地看完了。看完后我感动不已，以前百思不解的问题都得到答案了。《转法轮》第7讲《妒忌心》里有这么一段，法轮功师傅说，我给大家讲这样的理，常人不能够认识到的理，你看你啥都行，你命中没有。所以人的一生中干什么，他可不是按照你的本事去给你安排的。佛教中讲业力轮报，他是按照你的业力去给你安排的。常人看不到这一点，他就老是觉得自己应该恰如其分地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他的一生争来斗去的，这个心受到很大的伤害，觉得很苦很累，心里老是不平衡，吃不好睡不好，心灰意冷，到老了把自己搞得一身糟，什么病都上来了。啊，这好像是说我吗？从此我每天认真地练功学法，我开始对人生有新的认识， 人生观也有很大的转变。我不再抱怨，我以前总觉得两肩沉重无比，整天无精打采的，现在全身舒畅无比，人也变得轻盈了，我满心感激，热泪连连。当我看到师父的经文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我发现原来自己太自私了，没有替别人着想，于是我开始主动地去关心两个女儿。我深深地感到孩子没有母亲是多么可怜，多么的伤感。我要他们常带孙子们回来玩，从此家里有了笑声，有了欢乐。有一天，先生开始向我埋怨，你为什么老是要他们回来吃吃喝喝，吵死人了。我年纪大了，想要过安静的生活，以前你不是不喜欢他们吗？我一直坚持向着你，袒护着你，不要他们回来烦你，我真搞不懂你。我听了真是啼笑皆非，我说，以前你这样做我非常感谢你，但是如今我修炼法轮大法了，我知道我只顾自己太自私了，没有替你们着想，我错了。孩子们没有了母亲很可怜，再不让他们回来走走，就无法得到家庭的温暖，真的太不应该了。我也不会再向你说离婚了，我要好好的照顾你一辈子。听我这么说，我先生愣在那儿好几秒钟，转不过神来。这时二女儿因为精神不佳，行为失控，闹得夫家受不了，被迫离婚，只好接回家来。回家后我也一直安抚他，照顾他，疼爱他。先生一直念叨说，我年纪大了，要享清福了，他回来住，往后要出国旅游都受牵制，那怎行啊，他是废物，是个累赘。我劝先生说，他是你的女儿啊，我们现在是他唯一的依靠啊，天下父母心，我都愿意接受他了，你还抱怨什么呢？为了照顾二女儿，我们去上心理课程，了解病情，希望帮助她度过困境。起先二女儿不安恐惧，又有些怀疑，想躲避我。我用心地开导她，和她聊天，嘘寒问暖，添衣盖被的。我说，我代替你母亲来照顾你，你就把我当做你的妈妈啊。你不愿意叫我妈妈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像好朋友一样，和你爸爸快乐和睦地生活在一起就行了。几年过去了，有一天我去台北参加一年一度的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我一回来，女儿一见到我就雀跃不已，一直说，我好想你，你不在时我好想你。后来她小声地对我说，阿姨，我想叫你妈妈，你真是我的好妈妈。这迟来的一声妈妈顿时使我热泪盈眶。修炼了法轮大法，除了让我身心受益外，也给家庭带来了和睦及快乐。我衷心地说，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真正好。听众朋友，当故事中的这位后妈陷入婚姻与家庭的困境时，法轮大法引领着她走出人生的低谷，带给她脱胎换骨的转变，连她的家人也都因此受益了。这样看来，法轮大法真值得我们探究探究呀。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来自长春的法轮大法弟子，修炼大法以后我身心受益，并且我也见证了很多有缘人相信大法好从而得福报的神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讲我亲历的一件真人真事。一次，我和同事刘敏、同事美玲以及他们的丈夫一起出去吃饭。刘敏的丈夫开车，美玲的丈夫老吴坐在副驾驶上，我和刘敏、美玲三人坐在后排。饭后从饭店出来，刘敏的丈夫也就是司机打算先送美玲一家，然后再送我。车开到红绿灯处拐弯时，我只觉得车晃得厉害，随后大脑就一片空白。当我意识清醒过来时，才知道是出车祸了。车前玻璃碎裂，司机不清醒，说不了话。然而可喜的是，刘敏、美玲跟我坐在后排，都没啥大事，只是车子摇晃时碰了几处，也没出血。过了一会儿，司机也就是刘敏的丈夫清醒了，只剩副驾驶上的美玲的丈夫老吴趴在那儿没反应。我赶紧对着他的耳朵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告诉其余人也都念。以前他们都听我讲过法轮大法真相，也做了三退，退出了中共协党的党团队组织。大家就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结果奇迹出现了，老吴醒过来了。我们慢慢地把他从车里拽出来，看见他的腿一片紫黑，额头上一个大包。我在心里求师父救他，结果更为神奇的一幕出现了，老吴腿上的黑子立刻变淡了。刘敏惊喜地说，你们看，额头的大包眼见的缩小了，这也太神奇了。大包眼见着缩小缩小，最后就剩小米粒大小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哪能相信呢？刘敏的丈夫说，我一直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今天这场车祸是那辆白轿车的责任，司机开得太快，如果不是大法相救，后果不堪设想。我也要用真善人的心态去对待，警察怎么判我都没意见。今后我也要做个更好的人，来报答大法师父的保护。我说，我们师父慈悲地救了咱们，是因为咱们都相信了大法，因此咱们都得救了。师父慈悲地救了我们啊。你们作为见证者，有机会也要把这真实的神迹告诉身边的人，让大家都见证大法的神奇、美好与慈悲，都能在大法中受益并得救，这也是你们的威德啊。法轮大法，谁信谁得救，谁信谁有福。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潜意真善人对人心的归正。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6日。我是上世纪70年代初出生的人，到我记事的时候，十年文革已经结束，家在农村，那时的条件很艰苦，用的是煤油灯。到了夏天，大家都在外边乘凉，听爷爷奶奶讲各种善恶报应故事，在我幼小的心里种下了善的种子。十年文革摧毁了很多传统正统的东西，给人们心中灌输了很多假恶斗的东西，但是爷爷奶奶那一辈的头脑中还有很多传统价值观在，遇到问题用积德造孽做总结，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时候的农村有辈分之说，见了面对长辈都是有称呼的，叔、伯、爷等，辈分大小与年龄无关，一家有事全村人帮助，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那种帮助是无私的，也是发自内心的。男女之间有一道无形的约束力量，彼此见面会脸红的，很少有借钱不还赖账的，离婚都是很少见的。谁有了不正当男女关系，在当时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总之，许许多多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在那个时代还是保存了下来。记忆中一个最明显的感受是1992年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出台了中共十二大报告之后，道德败坏的感觉最强烈，人们的目光完全转向了经济，一切都在向前看。那时我正在上大学，晚上走出校园门，时不时的能听到老年人骂江泽民不讲道德，败坏了社会风气。大学里面的现象是一夜之间考试作弊不是遮遮掩掩的事，好像可以公开化了，谈恋爱也不是什么难为情的事了，找人办事托关系好像也理所当然了。人们突然觉得传统文化是束缚人的，应当当作封建迷信去破除，讲科学，一切向前看才是时髦的东西。至于什么是封建迷信，其实并不是很清楚。这对于我这样有着传统文化观念的人来说，就这样随波逐流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我也在苦苦地探寻着人生真理，人到底为什么活着？就为了眼前这点蝇头小利苟活，不甘心却又很无奈，每天都生活在苦苦的挣扎中。1992年5月，法轮功在吉林省长春市悄然传开，直到1993年我才得以看到了法轮功一书最初的版本。我看了一遍，也知道里面讲做好人挺好，可是对里面讲的特异功能部分因为不相信而障碍住了。直到1994年6月参加了法轮功师父在河南郑州举办的讲法班后，才开始逐渐接受和理解真善忍的理念。还记得讲法班结束时的那个晚上，已是9点多，我坐在返回的火车上流了一路的眼泪，那是发自内心的喜悦，这辈子有师父在管我了。从大学毕业到走上工作岗位，我严格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做，凡事顺其自然，什么都不争了。通过修炼法轮功，明白了很多天机，那种精神境界的无止境追求才是人真正的乐趣。物质上的追求会带来人的贪婪与欲望，只能让人苦上加苦。最值得一提的是，记得那时候社会上提起法轮功，人人都说好，单位招工明确提出练法轮功的优先，农民种地要交公粮，练法轮功的农民把最好最干净的交公粮，山东种棉花的去交公粮，粮库的工作人员直接提出 练法轮功的免检。三岁小孩走到街上，看到胸前带法轮章的，都知道是好人。当官的不贪污受贿了，把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放在第一位。经商的按真善忍要求自己诚信经商。人心在一步步归正的例子太多了，数不胜数。可是这一切在1999年7月20日后发生了改变。尽管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但是中共江泽民集团出于妒忌，一意孤行，对法轮功善良群体实行了群体灭绝式的大迫害，对真善忍这普世的价值极力诋毁。本来对法轮功理解和认可的部分中国人一下子被吓住了，在这血腥的红色恐怖面前，许多人不得已选择了中共推崇的假恶斗的生活方式，腐败慢慢的成了口头语，表示接受了中共官场的腐败，走后门拉关系成了公开的模式，一夜情、二奶、三奶也被国人接受与效仿，人为了钱什么都敢做。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年，在大陆由于被中共谎言的灌输冲击，一些中国人已经不知道善良的活着是什么滋味，人礼敬神佛是什么状态，良心、道德、正义这些正面价值观的词汇渐渐离开了善良的中国人。而我依然思念那棵老树下爷爷奶奶的故事，一个个善恶有报的故事。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灯中回归的评论文章，浅意真善忍对人心的归正。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来到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今天我们接着聊聊婚姻之理和夫妇之义的下半部分。上文我们聊了婚礼为礼之本的来龙去脉和天作之合的真正含义，最后聊到明朝刘廷式、清代秦瞻元的正面事例。接下来我们从唐朝酷吏来俊臣、著名才子和诗人崔颢的负面旧事开始聊起。四，对婚姻的态度成为品行的良心秤。对待婚姻的态度成为衡量一个人品行的良心秤。几千年来，恪守婚姻之礼，世代相传，从孩童起就目睹着周围人家一家一家的拜天地，耳濡目染，明白婚姻是一件人间大事，因此背弃姻缘成为人们不耻之事，陈世美忘恩负义尽人皆知。一，来俊臣停妻再娶惊动武则天。二十四史旧唐书记载，唐朝武则天时，来俊臣是有名的酷吏，歪曲刑法，诬陷忠良，人都惧畏。大臣李昭德是有识之士，每在朝廷奏他们的枉法情状，来俊臣及其党羽只是耳旁风，仍旧如故。有一次，武则天要宰相们讨论来俊臣停妻再娶的事情，在武则天看来，这不是小事。停妻需出现妻出现象时，也就是无子、淫逸、不是公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七条，才可以休妻。无故休妻是很严重的悖德行为。李昭德对诸宰相说：“ 往年来俊臣像贼一样强取了太原王室，已经大有辱国家，今日停妻再娶，莫不是又要来辱国吗？身为朝廷重臣，无故弃妻是失礼为节。来俊臣从此气焰不再嚣张。二，崔浩婚娶无度，众人远离。据《唐才子传》，唐开元天宝年间，崔浩少年得志，行旅放纵，嗜酒好赌，更关键的是好色无度，娶妻专挑美女，稍不妾即弃之。虽然他诗文水平不错，但名声一直不是太好。当时著名的诗人书法家李邕听说崔浩的诗名之后，曾亲自邀请崔浩到家做客。谁知崔浩来后献诗一首，第一句就是十五嫁王昌。李邕一听是淫词艳曲之风，大怒说小儿无礼，拂袖而去，再不与之交往。人们对婚娶无度之人都鄙夷远离。三，司马光重德重义，居处有法。重德重义之事从不放纵自己。宋朝司马光娶妻婚后十余年，夫人张氏没有生育，张氏很着急，司马光便宽慰他说，有子无子皆由命定，不是强求所得。张氏却一直想为其纳妾，司马光始终不同意。一次张氏物色了一位年轻姑娘准备做妾，送她到书房来，司马光却丝毫未注意到姑娘临近身旁。姑娘为了引起他的注意，故意捧起一本书上前问道，请问大人，这是一本什么书？没料到司马光却庄重地拱一拱手答道，这是尚书。说完再不理会他，姑娘只得知难而退。后来张氏又为他选了一个姑娘做妾，自己借故外出，告诉他晚间到老爷书房去。姑娘端着茶水晚间来到老爷书房，司马光看见这位姑娘在他书房中出现，正色说道，夫人不在，你来这里做什么？速去。随即让他离去。宋史评价司马光，居处有法，动作有礼，是持节厚德之士。五，无产阶级文革后的中国婚姻。无产阶级泛指没有生产资料，靠出卖体力为生的人群。恩格斯对无产阶级的定义是现代雇佣工人。据称，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已经成为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代表着没有私有财产、无产的社会形态。而古代的中国社会，掌握国家政权的是皇帝、贵族、士大夫，西方则是国王、贵族。这些人从小接受齐家、治国、平天下所需的道德理念教育和技能教育，熟知历史和典籍，起到了无可取代的文化承传和道德教化作用。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婚姻和合在任何时代都是件大事，然而这种传统从近代开始崩坏。近代中国离婚第一人是徐志摩，他在1922年与发妻张幼仪通过法律程序离婚，理由是自己在与张幼仪的婚姻期间爱上了另一个女子，为了追求所谓的自由爱情而离婚。在徐志摩的催促和逼迫下，刚刚生下次子还在坐月子的张幼仪签字同意离婚。就连著名的刀妃革命，末代皇妃文秀与末代皇帝溥仪离婚，那也是在九年之后的1931年，理由是她再也承受不了溥仪对她的冷落和宫中的不自由。 即便有了离婚先锋，传统仍深植在中国人的心中。在民国时期，中国人的离婚率依然很低，就是在已很开化的上海，据上海市社会局业务报告，1929年即每10万人中有 23.82 件离婚案，百分比为 0.024%， 是2024年中国离婚率的104分之一。然而在中共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离婚成了满足求生欲的常见政治手段。夫妻一方为了表现自己的政治积极，能存活下去，不惜以家庭、另一方的政治前途乃至生命为代价。全社会、全民的参与斗争，夫妻之间互相揭发，甚至有的被揭发一方被指对毛某某不忠而被红卫兵迫害致死，或者有的因为日记中写了一句话成为反革命的罪证。多少家庭因此支离破碎，多少夫妻相互防范，婚姻中的恩与义荡然无存。一、物化婚姻。古代婚姻往往注重家庭责任，而不仅仅是个人的情感选择。门当户对讲究的是文化认同，双方有相似的责任观念和行为方式，双方都能够理解对方的家庭背景、家教传统、家族荣誉、婚姻义务、生活习惯，从而在教育理念、财富传承等大小家庭事务方面都减少摩擦，增加和谐，家和万事兴。而现代社会，人们更加注重个人选择和情感匹配，对很多对传统无知、鄙视传统和历史的年轻人来说，家庭背景、社会地位、家族利益不再是联姻时衡量门当户对的重要指标。去掉了价值和文化传统，就只剩了物化的空壳。文革浩劫10年过去，中国人开始进入商品经济社会，一切向前看，彩礼越涨越高，男方向女方提亲时需5万、10万元，直至现在华北地区的20至30万元。婚姻去掉了核心价值，还说古人也都如此，帝王家更烂云云。其实哪朝哪代都不能简单下定义，透过中共灌输的红色观念看历史是看不到真相的。放眼全世界，只有在共产思想、社会主义概念盛行的人群中，才会如此黑化和否定自己的祖先。古老中华的5000年文明也好，年轻美国的强盛也好，是由哪些正面人物和事迹组成的呢？回避这些，就已经在抹杀文化，断绝传承了。二、离婚率惊人。物化的婚姻，一切以物质衡量，道德内涵被冲淡到异常淡薄。中共出现后，中国从官方到民间，传统价值很快都被颠覆了，家庭人伦观念也都被抛弃了。婚姻是人生的大事，然而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结婚随意，离婚随意，非婚同居和无所谓的试婚成为常态。2024年，中国人的离婚率官方宣布为 2.5%， 而离结比，离婚登记数比结婚登记数则高达 57.5% 至 58.1%。 2024年中国结婚登记数为 610.6 万对，全年离婚登记数为 262.1 万对，这还不包括诉讼离婚的。如果加上诉讼离婚的，2024年全年离婚总数可能接近355万对。无论是 57% 还是 58%， 都创下离婚登记的历史新高。三、艾滋病泛滥。 2025年，据中国官方统计，中国感染性病人数70万人，性病已成为中国五大传染病之一。而据中国疾病控制中心、性病控制中心流行病学室主任陈祥生估计，官方统计人数可能只占实际感染人数的十分之一。陈祥生说，早在20世纪初，中国性病发病率便每年以 20% 至 30% 的速度增加，许多人患病后到私人医生或秘医那里看病，导致大部分性病疫情没有报告。在中国全科医学网页显示，2004至2018年，中国艾滋病发病率与死亡率均呈上升趋势，分别年均上升 22.7% 和 18.8%。 6. 神圣婚姻。对婚姻价值的认知颠覆，直接造成社会道德的败坏，乱性所产生的巨大业力又导致相关恶性疾病的流传不治。大家都知道，艾滋病患者很可怜，很多名人显贵也以关心艾滋病人为自己的项目，又怎知这种疾病是魔鬼推动乱性而给人类带来的灾祸呢？中国大陆表面上车水马龙，高楼大厦林立，实际上道德滑落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动辄离婚，受害的不仅是当事人的阴德，更对下一代中国人起到了很多人一生都无法消除的恶果。聊了这么多，再来看看西方牧师在教堂主持的婚礼，是否能品出更多的严肃与深意。牧师说，新郎全明，你是否愿意这个女人成为你的妻子，与你缔结神圣婚姻？无论疾病还是健康，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或任何其他理由，都爱他、照顾他、尊重他、接纳他，永远对他忠贞不渝，直至生命尽头。新郎说，我愿意。牧师说，新娘全明，你是否愿意这个男子成为你的丈夫，与他缔结神圣婚姻？无论疾病还是健康，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或任何其他理由，都爱他、照顾他、尊重他、接纳他，永远对他忠贞不渝，直至生命尽头。新娘说，我愿意。这里插一句注释，神圣婚姻的含义是，当人们专注于尊敬上帝、神、上天，和同时为婚姻的另一方负责时，婚姻便成为神圣的结合。一个神圣的婚姻能够在上帝的恩典和个人有益的努力下持续一生。得到了新娘新郎的承诺之后，牧师会对见证婚礼的父母亲友们说，你们是否都愿意为他们的结婚誓言作证？众人答，愿意。神父说，谁把新娘嫁给了新郎？新娘的父亲说，她自愿嫁给他，带着父母的祝福。新郎面对新娘拉起他的右手说，我以上帝的名义郑重发誓，接受你成为我的妻子。从今日起，无论贫穷与富有，无论祸福贵贱、疾病还是健康，都爱你、珍惜你，直至死亡将我们分开。他们放下手，然后新娘举起新郎的手说，我以上帝的名义郑重发誓，接受你成为我的丈夫。从今日起，无论贫穷与富有，无论祸福贵贱、疾病还是健康，都爱你、珍惜你，直至死亡将我们分开。接着，新婚夫妇交替着给对方戴上婚戒，牧师宣布礼成。在理想的情况下，两枚婚戒 从此不离无名指，两人在婚姻生活中相互了解，相互扶持，相互磨合，直到在兑现婚礼誓言的过程中走完各自的一生。时间过得真快，又要跟您说再见了。关于婚姻之礼和夫妇之义，我们就聊完了。您对此有何感悟呢？好，感谢您的收听，下次时间我们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茫茫人海中，相遇就是缘，我用真心告诉你一句真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